哎，想象一下哦，你每天住的那个家，可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在倒数计时。这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对某些房子来说，是真的有这种风险。
对，没错。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，大家常说的海沙屋，不过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。重点其实不是沙子来自海边啦，而是它没有好好处理，那个氯离子含量太高了。
我们这次的深潜是看了一些关于这类房子结构安全啊，还有健康影响的分析资料。
是的。
那我们的任务就是很快的帮你弄清楚这个海沙屋到底危险在哪，还有为什么好像重建常常是大家觉得最终必要的办法。
好啊，那我们先说它一开始是怎么出现问题的。哎，初期哦，你可能只会看到墙壁上白白粉粉的，就是那个壁癌或者油漆掉下来。
对，很多人可能觉得啊，就丑丑的一码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。
没错，但这就是它麻烦的地方。等到真正严重的问题，比如说那个水泥一大块掉下来，里面的钢筋都跑出来了，通常都已经是盖好之后5年、10年甚至更久了。
哇，这么久哦。
对，所以才说是定时炸弹嘛，因为问题藏在里面很久，大家很容易就忽略了。
那这背后是有什么科学上的原因吗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
有的。正常来说，水泥里面是很碱的环境， pH 值超过12，它会帮钢筋形成一个保护膜，不容易生锈。但是哦，海沙里面如果氯离子太多，它就会像入侵者一样把那个保护膜给破坏掉。
破坏掉之后呢？
最讨厌的是这个氯离子很顽强，它让钢筋生锈，但它自己不太会消耗掉，像催化剂一样一直去攻击钢筋。
真的，所以它是停不下来的，一个反应接着一个。
对，可以这么说。而且哦，钢筋生锈之后，那个铁锈的体积哦会膨胀到原本钢筋的好几倍大。
哇，好几倍。
对啊，那你想想看，这个力量是从里面往外撑，水泥就会被硬生生撑裂，最后就是一块一块掉下来，钢筋露出来，那整个结构就越来越差。这个过程一旦开始，基本上是没办法完全恢复的。
天哪，那当初怎么会盖出这种房子嘞？是因为偷工减料吗？还是有别的原因？
这个跟时代背景很有关系啦。大概是民国70到80年代，就是差不多1980到1990那段时间，台湾经济起飞，盖房子需求超级大，结果合格的河沙就不够了。
所以是因为沙石不够，就有人用了比较便宜但是没处理过的海沙。
一部分是成本考量，一部分是原料短缺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哦，在民国83年，也就是1994年7月21号以前，那个国家标准 CNS 对于水泥里的氯离子含量是没有规定的。
啊，没有规定？
对，完全没有。所以等于是开了一个漏洞了。后来标准才慢慢变严格，从 0.6 公斤立方米降到 0.3， 现在更严格是 0.15。 这也反过来证明早期的房子风险真的比较高。
原来是这样。哎，这听起来不只是房子裂开这么简单，影响很大。
对啊，它是一步一步坏下去的。一开始可能只是壁癌，再来沿着钢筋方向出现裂缝，你敲墙壁可能会听到空空的声音，那就代表里面水泥已经有点分家了，
然后就掉下来。
对，再来就是一大块掉下来，钢筋跑出来，锈蚀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细，那整个房子的承受力量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了。你看新闻有报过嘛，天花板掉下来砸到人，就是这样来的。
这个在台湾地震这么多的地方真的很可怕。
非常危险，因为生锈的钢筋会变脆，地震来的时候它没办法好好吸收那个能量，而且被撑裂的水泥也抓不住钢筋。鉴定标准有提到，如果耐震能力不够，像台北市标准是低于80 cm², 那可能只是中级地震，房子就有可能倒掉，这直接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啊。
除了房子垮掉的危险，住在这里面对身体健康是不是也有影响？
肯定有。你想想，那个高盐分的海沙很容易吸水气，加上又有裂缝漏水，整个家里就变得很潮湿。
对，潮湿就容易长霉菌细菌嘛。
没错，那空气里都是那些霉菌孢子啊，粉尘啊，住在里面就很容易过敏气喘，或者皮肤出问题。有研究说住这种环境呼吸系统出问题的风险可能会多2倍以上。
哇， 每天吸这种空气，想到就觉得不舒服。
除了身体，心理压力也很大吧？
对呀，每天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上面会掉东西下来，或者担心房子会不会垮。那个恐惧感、焦虑感一定会影响睡觉，影响生活品质。如果真的遇过掉东西下来，可能还会有心理阴影。
还有，财务上也是个大问题。一旦被验出来是海沙屋，那个房价，哎，可能跌得很惨。
卖不掉，也贷不了款。
对呀，很难卖，银行贷款也可能过不了。然后你花钱去修壁癌、补裂缝，常常只是治标不治本，过一阵子又来了，钱就一直丢进去，像个无底洞。
好，这就带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，那到底该怎么干？修补还是打掉重盖？很多人可能会想修一下是不是比较简单？
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，但修补有它的极限。第一个，它没办法把水泥里面的氯离子弄掉，所以那个锈蚀还是会偷偷继续。
哦，
甚至还有一个叫环状阳极效应，意思就是你修好了一块地方，结果反而可能让它旁边还没修的地方钢筋锈得更快。
哈，还有这种事？那不是越修越糟？
有这个风险啦，所以长期来看，修补花的钱可能不少，但效果很有限。而且最重要的那个结构的耐震能力很难靠修补完全恢复到标准，海沙屋这个标签也撕不掉，房子的价值也很难回来。
这样听起来，虽然重建好像很麻烦，要协调很多，但似乎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方法。
从根本解决的角度来看，是只要打掉重盖，才能把所有有问题的材料都清掉，然后依照现在最新的最安全的法规去盖。这不只是把眼前的危险拿掉，也是把一个不断掉价的危楼变成一个有价值的新资产。
而且现在政府不是有很多奖励吗？为了推动都更或危老重建。
对，这很重要。像台北市可能有补助款，更关键的是那个容积奖励，就是你可以盖合一比原本更大的坪数。
可以盖比较大。
对，台北市最高可能有到原本的 1.3 倍，新北市听说还有到 1.5 倍的哦，再加上一些税的减免。不过要注意哦，这些奖励通常有时间限制，所以把握时机还蛮重要的。
好，所以总结一下，这个海沙屋的问题牵涉到结构安全、你的健康还有财务，风险很多，而且是不可逆的，修补常常只是暂时的。
没错，治标不治本。
因此，从我们看到的资料来看，重建虽然过程可能很复杂，很有挑战，但好像普遍被认为是唯一能彻底解决问题、保障你长期安全、健康跟房子价值的方法。特别是如果能搭上现在的政策利多。
最后，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。除了单一建筑本身的问题，如果整个社会，尤其是在地震带上的我们，没有及时去处理这些有潜在危险的房子，长远来看，我们的社区整个大环境可能会付出什么样更广更深的代价呢？